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11号，公元2017年11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境内发生第150起自焚抗议中共事件；藏人思政强调，针对西藏议题，世界必须在金钱与道德间选择一项；藏人行政中央欢迎台湾政府裁撤蒙藏委员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甘孜一位年约62岁左右的僧人于本月26号自焚身亡，他成为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获确认的第150位自焚藏人，这也是今年境内第5起自焚抗议事件。上周日11月26号当天，一位名叫丹嘎的年迈僧侣在西藏康区甘孜县自焚。
哦，他的年纪挺大了，三年半了。哦，你咋着了？这是你是咋着？你不
熟识自焚者的一名甘孜籍流亡藏人告诉本台，丹嘎的外甥女透过电话向美国一位亲属透露了这则消息，指丹嘎已经身亡，遗体不在家人手中，并表示他自焚时呼喊了西藏要自由等口号，当时电话被切断。该名甘孜流亡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派军人与警察严管甘孜县，据悉甘孜州的电话与网络也受到严格限制管控，所以无法了解进一步情况。据介绍，自焚者丹嘎原是甘孜寺僧人，后因健康原因待在家中，平时向村民教授经文，并且非常关注西藏与国际新闻，家庭经济条件良好。丹嘎成为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获确认的第150位自焚藏人，也成为今年的第5位自焚藏人。在丹嘎之前，2017年已有4名藏人自焚，依序为3月18号自焚的娘荣24岁藏人白马坚参，4月15号自焚的30岁甘孜藏人汪楚次丹，5月2号自焚的17岁桑曲学生恰多加，以及5月19号自焚的坚扎县22岁僧侣加扬洛色。藏人行政中央曾多次表明立场，不支持藏人自焚，呼吁广大同胞勿再诉诸自焚等惨烈抗议途径。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日前在印度阿萨姆邦接受媒体采访，谈及西藏抗争的国际支持度，强调在西藏议题面前，世界必须做出钱权与道德的抉择。司政乐观表示，历史证明非暴力与正义往往会获得最终的胜利，而那也是西藏所属的一方。近日，司政洛桑桑格在阿萨姆邦参加印度媒体的访谈节目，谈及西藏的重要战略意义，印度在西藏自由抗争中的角色，藏人运动的非暴力性质，以及达赖喇嘛制度的延续性等等。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刊出访谈内容。记者提问指，中国崛起是否会造成国际社会难于支持藏人抗争？ 司政洛桑森格回答说，这世上存在道德与金钱的选择，中国在利用其金钱施展影响力，而藏人则认为道德在自己这一边，因此世界必须在两者间做出选择。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贪欲驱使下选择金钱，并向中国压力屈服。司政仍然乐观认为，人类总是面临钱权贪欲及人性的抉择。昂山素季与曼德拉的获释，柏林墙与前苏联的倒塌，诸如此类事例都证明，非暴力与正义的一方通常会获得胜利，藏人就属于正义的一方。介绍了中共对西藏的武力侵占与60年殖民统治，以及受压迫藏人的非暴力反抗情况后，司政洛桑森格强调，藏人行政中央不支持自焚，但自焚也反映出藏人的绝望，同时显示出他们的决心。记者提到达赖喇嘛尊者卸下政治权责后，世界领袖仍在是否会见尊者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司政表示，那的确是事实，并指那同样是钱权与道德的抉择问题。一些世界领袖的犹豫来自同中国保持贸易往来的希望，但是也有例外，比如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的总统不顾中共压力而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并强调博茨瓦纳不是中共的殖民地。同样，美国的历届总统也都同达赖喇嘛尊者会面。谈及中间道路抗争途径，司政洛桑森格强调，西藏在历史上为独立国家，但是目前遭到侵占。他说，所以我们希望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既然中国政府提出一个中国政策不容妥协，那么我们就提出中间道路，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停止压迫600万藏人，并按照中国宪法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那么我们就不追求独立，这是双赢的方法。司政指出，中间道路所提的真正自治，其实就是要求中国政府落实他们自己的法律，承认流亡社区尤其是年轻人中存在对独立的呼声。但司政强调，藏人行政中央的主流政策就是追寻真正的自治，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在第二任期内重启对话，摘取西藏问题这颗已经成熟的果实。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立法会昨日表决通过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废止议案，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随即对此表示欢迎。司政指，他个人从大学时代开始就非常反对蒙藏委的存在，因此看到该部会的裁撤感到非常高兴。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1月28号，台湾立法院对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废止案进行表决通过，使得蒙藏委员会正式熄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发言对该机构的关闭表达了支持。根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司政洛桑森格表示，我们对台湾政府的这一决策表达欢迎，蒙藏委的存在只会加剧台湾与藏人社会的矛盾分化。我个人从大学时代开始就非常反对蒙藏委的存在， 因此看到该部会的关闭，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蒙藏委员会源自于北洋政府的内务部蒙藏事务处，1928年以后改立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辖下，并设立蒙藏委员会。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之后，依旧设有蒙藏委员会，但仅存象征意义。蒙藏委员会在台湾一直面临存废争议，其编制为50余人，人事费用将近上亿台币，工作经费却仅有几百万，被台湾社会批为迷虫及肥猫单位。蒙藏委员会在流亡藏人社区还因其政治主张及挑拨分化行为而声名狼藉。藏人行政主任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曾向本台表示，现存的裁撤计划也意味着蒙藏委员会将停止做出西藏语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宣称，将来台湾应该也不会再有官方机构对藏人社会进行分化，因此这对西藏来说也是好事。今年10月，台湾国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到访达兰萨拉时，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蒙藏委员会是过去让西藏社会一直无法相信台湾政府的原因，也是他成立于国民党时代，其核心想法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会的废除，我觉得很有象征意义，不只是省台湾人民的钱，因为我们不想要浪费钱在这样一个没有用的一个梦想幻想式的部会，同时我们可以重新跟藏人流亡社会建立比较好的互信关系，要不然每次台湾政府想要跟藏人沟通的时候都派蒙藏委员会，谁要跟你沟通，你这什么东西，所以大家都必须透过不一样的渠道。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它废除，明年就不会有了。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
在我与印度南部定居点的访谈当中也发现，比起流亡西藏学校，多数学校与我的流亡西藏家庭更倾向将孩子送进昂贵的知名私立英语学校就读。然而绝大多数的流亡西藏孩童，包括从西藏来的和出生于流亡的绝大部分，还是进入流亡西藏学校就读。学校经验塑造了一种群体认同感，对于高流动多从事非正式劳动的流亡难民群体来说，这种认同感不仅关系着民族身份塑造，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社会连带关系以及归属感。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最近在网络上重新和一些田野调查期间的市长联系，我穿俊云校园的5个多月的日子里，和我关系最亲近的就是这些师长，他们几乎都毕业于这个学校体系，到大都市或者国外受教育后回到流亡学校服务。返校服务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够耐住低薪决定在教育环境中安身立业的人不多。
以上收听到的是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